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这个忙碌节气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当我们纪念主你曾经真实的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的救恩，主啊，我们就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的，我们当竭力进入你的安息，让我们因着信回到你面前，得蒙你自己的同在。主，这个时候我们也求你保险洁净这个环境，洁净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的灵就自由地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来帮助我们。
我的意思，
谢谢主，我们仰望你，你赏下祝福。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进入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旧约历史啊。我们今天来一同看约书亚记。上次我们跟弟兄姊妹介绍了一下大概的啊，旧约历史。那么旧约历史就是以色列的历史。那么从约书亚记就是得着土地啊，应许之地神给他们的。然后呢，一直到以色列被掳，然后归回啊。那么时间呢，上下跨将近1000年的时间啊，以色列的历史。那么，我们把以色列历史大概分成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士师时代啊，就是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啊，士师时代，大约400年啊。然后我们进入到列王时代啊，然后呢就是进入到被掳时代啊，这是三个大阶段啊。那被掳列王时代呢，就是以色列他们真正建立了一个政治的一个国家啊，后来分裂成两个国家啊。那么从被掳了以后，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再也没有成立过自己的国家啊，一直就成为一个外邦人不断的在掳掠他们啊。这个他们那个地方成为到以色列复国之前，那个地方还叫巴勒斯坦地区啊，就那个地方再也没有建立过任何其他的国家啊，一直到1948年。所以这个历史啊，我们常常说，我们听其言而观其行啊，就是神不仅仅是讲话的神，神同时是做事情的神。那么透过他在历史当中，他预先讲话，然后你看到他的话语的兑现，你就知道这个讲话的权威性啊。所以明年的以色列历史呢，我们不是以色列旅行啊，我们又要在计划当中了。没有去过的弟兄姊妹，鼓励我们一起去，有人举手了。哎，时间大约今年不太一样啊，今年可能会在5月份啊。比往年提前啊，他们到9月10月他们有另外的安排，所以呢这个有可能是在5月份。所以既然在5月份呢，现在就只有半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紧锣密鼓，要准备安排了啊。这个教会我们这边安排一下，看看如果主许可，我们就如此行啊。那么我们祝福以色列是神的心意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亲自去见证过，去看过复国之后的以色列，我们在神的整个的做工的计划的里边，我们见证了他的计划的几乎最后一个部分的。那么当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也是最蒙福的部分，因为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整个的历史啊。所以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他们只是看了一半，他们未来还没发生，对吧？所以就像过去的解经书写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场战争他们都以为是像索多玛俄摩拉神从天上降火， 那么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了，那是核战争，啊，所以这个很多东西呢，我们现在真的是很蒙福啊。但是呢，你要去看。第二个问题呢，要去想，对吧？就是说你不看，你不想，再多的事发生，对我们来说完全没有意义，对吧？所以这么伟大的见证发生在这个时代，其实很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吧？而且很多人还在骂以色列什么这个那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吧？所以我们去看了就不一样了，对吧？那么当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得到应许之地啊，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是没有条件的，啊，这个我们要清楚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提过啊，咱们今天如何对待以色列这块土地，等于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上帝，对吧？因为他把这一块土地应许给以色列人是没有条件的，以色列人使用这块土地是有条件的，对吧？也就是说，律法之约是看看以色列人在这块土地上能不能够长久，能不能够蒙福。但是神没有说我要把这块土地重新从你那里收回来，我再归给别人，没有，对吧？这块土地永远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永远是这块土地的拥有者。但是呢，你能不能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幸福，生活的美好，取决于你能不能够遵守律法，这个就是律法之约啊。我曾经用过这个比喻，后来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把这个比喻讲给以色列人听，以色列人他们觉得很新奇，听了这个讲法啊。我就说，我说我答应给我儿子一套房子，对吧？说好了，这个名字签好了，就全住房子全归属了，已经给他了。但是呢，我说这个给他的时候呢，我有一个附属的条件，就是你在这个房子里边必须来侍奉上帝，不能在这个房子里边这个搞犯罪活动啊。比方说我的房子里边不准吸毒啊，如果你在这个房子吸毒，我就把你赶出去。结果呢，他不仅在这里吸毒，他还在这里搞这个乱搞这个同性恋，什么乱七八糟在里边乱搞。所以呢，他不但被赶出去，而且抓到监狱里边去判20年徒刑，啊，20年徒刑，这房子荒了20年吗？没有，邻居看到，哎，这房子整天空着啊，没人住啊，啊，咱们进去住吧，啊，他们就进来住了，住了20年，我儿子释放了回来了，我就说，哎，你们住20年了，我儿子回来了，请你把房子腾出来，我要给他了。他说我们住了20年，这房子是我们的了啊。所以呢，这个神就在怒中愤怒啊，在这个时候谁跟以色列过不去就等于跟谁过不去啊。所以现在凡是站起来支持反对以色列势力的，那就是不明白这里边的关系，那就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对吧？也不明白这块土地真正的所属关系。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约书亚记从这个时候开始，这块土地就真正在某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啊，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了。凡是站在这块土地上的外邦人，如果不是以色列人，他已经入了以色列的国籍，被以色列约接纳成为以色列国民的时候，凡是住在这块土地上，要么你是客人，要么你是非法。当然你说住在我家里边的人，朋友来我家住几天，这可以，是吧？有的留学生啊，做生意啊，去啊，我们去旅行，这可以。但是你不可以把这块土地据为己有啊，不能说客人到我家来住我房子，住几天以后说这房子是我的了啊，这不行，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待以色列这块土地的概念，是吧？那么我们知道啊，神给以色列这块土地的目的是为要做成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是为基督降生做准备，那块地方就成为福音的发源地 啊，所以那个地方是三教圣地，错误啊，那个地方只有一教圣地，那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正因为他降生，那个地方是圣地，那个跟伊斯兰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对吧？这个只是一厢情愿啊，伊斯兰教是一厢情愿的说，那也是我们的圣地啊。其实是这个古兰经里边没有提到过一次耶路撒冷，没有提过，是吧？所以以色列这块地方跟阿拉伯人跟这个伊斯兰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只不过在古兰经里边有一句话说，在远方啊，这个谁穆罕默德曾经在那里夜游天宵啊，怎么回事，有这么一个记载。他说那个在远方就是在耶路撒冷，但是没提呀，没有说是耶路撒冷啊，是吧？但是撒旦魔鬼就是要冲水，就是要鱼目混珠，就是要来以假乱真啊。所以我们真正理智客观去看这个现实的时候，其实那不仅仅是犹太教的，那因为犹太教是一个未完成的信仰，未完成的启示，因为弥赛亚来了，他的信仰才完成，对吧？犹太教实际上是不能算为一个完整独立的这个所谓的宗教，对吧？所以耶稣基督来了，这是一个完整的，它并不能切开，不能分开的，是吧？如果你单纯讲犹太教的话，犹太教还没完呢，是吧？它不能算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信仰，因为最重要的部分还没到呢，是吧？所以他们只是在那里等他们的哈马西亚啊，这个弥赛亚的到来，是吧？所以从这些我们这个圣经概览啊，我们从这些大关系上先要把它弄清楚了，然后我们再具体来看啊。那么当我们来看旧约历史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失败的见证，但是问题不那么简单啊。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呢，其实神把他自己的许多的属灵的原则来启示下来，那么也把人性它的优点和缺点也都启示下来，然后呢，使我们今天这些属神的儿女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那么失败就成为我们的借鉴，神的心意其实在那个时候一直在启示，那么也成为我们今天信仰和行为的原则。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约书亚记一共24章啊，那么重点呢就是得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么24章呢的经文非常简单啊，这个或者说是非常清晰，就是前边12章征服这块土地，后边12章就分得这块土地啊，结构很清晰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看约书亚记的具体的内容啊。在前边的这个就是征服这块土地的时候，有几个过程。第一个就是在约旦河那边啊，这个做一点的准备，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在那里第一个地方来安营啊。那么当时摩西写完了讲完了申命记，那么他们的所在的地方呢，大概在这个位置啊，叫做摩押平原。那摩西最后死在这个尼泊山上啊，最后不知道他的尸首在哪里啊。那么然后摩西死的之前啊，神就吩咐他把带领以色列进迦南的这个使命交给他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 约书亚这个名字跟耶稣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叫耶稣啊，啊，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啊，是拯救者的意思啊。那么约书亚这个人啊，其实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要学习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一出来就是一个以军事领袖的身份出来的啊。在什么时候圣经里边第一次出现约书亚这个人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第一段路程，从红海到西奈山中间啊，这个过程里边经历了第一场战争。那么以色列人就在旷野里边跟亚玛利人打仗，在利非丁啊这个地方。那么那一场打仗的时候呢，这个摩西就选出一个军事领袖来数点百姓出去跟亚玛利人打仗。那么在那场战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那就是摩西在山顶上，然后摩西什么时候举手祷告，这个约书亚就打赢；摩西什么时候举手累了放下了，结果约书亚就打败啊。这个所以这个约书亚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军事领袖，但是同时神也叫约书亚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军事的胜利失败不在乎他的军事的强弱，乃在乎这个背后的神与他们的同在啊。从一开始约书亚就经历这件事情。当然后来呢约书亚是跟随摩西上西奈山啊，这个神要跟他交代很多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其他的人都没有，只有约书亚跟着摩西上山啊。所以这个预备一个领袖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咱们中国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吧？所以这个要训练一代领袖的成长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四十年的旷野里面，约书亚是两个被数点的以色列百姓，当然这里边不包括女人，不包括20岁以下的孩子，不包括利未人啊，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20岁以上被数点的男丁，能够进迦南地的只有两个啊，约书亚是其中之一啊。那表明他一开始啊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一个人啊。他面对那个迦南，当时在加底斯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足能得胜啊，不要怕他们啊。所以他就知道战争的胜负不在乎人的军事的强大，乃在乎有神的同在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在耶利哥的对面啊，他们过去以后约旦河西边啊，这里第一个要打的地方呢就是耶利哥啊。然后呢他们就过去以后安营在一个地方叫吉甲，叫 Gilga 啊。那么吉甲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没有的啊。有人到现在，我到约旦到以色列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去找这个吉甲到底在哪里啊。他说其实吉甲呢这个地方从来都没有成为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村庄或者城市啊。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平原，一个犹大旷野下去以后，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啊，耶路撒冷呢大概在这个位置啊。那么从加密山一直下来，这个地方就是高原啊，这个一直都是山脉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耶斯列平原啊，上边黑门山啊，这边是加利利高原，这边是这个葛兰高地啊，葛兰高地。那么这边呢就是约旦高原啊，中间这一块叫做 东西大断谷啊，这个死海是海平面之下，400多米啊，所以耶路撒冷是海平面之上800米啊，所以那个落差啊，你就可以1000多米，所以他们是在这个非常低的地方啊，在海平面之下400米左右的地方啊，所以两边都是高原，那么。这一块地方呢，就是约旦河谷啊。其实约旦河现在窄到一个地步，大概还没有我们这个房子的1/3那么宽啊。真的这个小河沟啊。可是呢，当年的时候，其实约旦河是很宽的啊。约书亚过约旦河的时候，他说的河水涨过两岸。我们去过以色列，你看那个约旦河谷，其实那个河谷的河面是很大、很宽大的啊。但是现在呢，因为是淡水太少了，所以只剩下窄窄的一点点啊。据说前几年约旦河断过流啊，就进入死海的水已经没了。那为什么呢？就是中间是他们两边啊，约旦和以色列都想多抢这个约旦河里边的水，他们偷偷的从里边往外抽，这到最后都抽没了啊！底下这个进入死海的时候没水了。那么现在死海呢，他们有大量的开发，所以这个死海的面，我们每年去的时候，你看那个死海的面就越来越低。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冲水的地方，对吧？你从约旦河上来，不是从死海上来，不知道要冲水吗？那冲水地方有个距离的。是吧？那今年我去了以后，那个距离又远了，是吧？原来是一个坑下去啊，可以很快就走到，现在那个坑又下去了好远，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水是越来越少了啊，这是现在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历史的状况啊。那么在约旦河以东的时候，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约书亚的蒙召，这个值得我们看一下，这个也对我们今天的信仰和侍奉有很重要的关系啊。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啊，这个这里提了一下摩西的帮手，那就表示说这个人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一个人啊，而是他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这个生命的造就的过程。那个时候是摩西来训练他啊，他是摩西的帮手。然后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啊，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然后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所以整个的事情啊，这件事情历史事件的主动是神主动啊，不是人要去得地，是神吩咐他们要去得这块地。神把这块地给他们，不仅仅是为了给以色列人一个可住之地，最重要的是神要叫地上的万族因他那一个后裔得福。那么这个后裔要有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啊，这个是在为这件事情做准备的。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什么什么地方到什么什么地方啊。第五节就是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哇，这个厉害啊，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你的对手啊，全部你他们都不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那么我们今天也祷告说，主啊，你当年如何与摩西同在，如何与约书亚同在，今天怎么样啊？再说一点，做时候听听。
也与我们同在。
哇，不行，要加倍的与我们同在，对吧？因为当年他们是与属血肉的迦南人征战，今天呢， 我们是与空中的恶魔来征战，我们不是打看得见的战争，我们是打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我们要有以利沙的心智，说感动以利亚的灵不是也感动我，而是加倍的感动我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说感动摩西感动约书亚的灵要加倍的感动我们啊，加倍的与我们同在啊。下边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啊！今天我们也当加倍的刚强壮胆啊，这个，然后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这里边说这个必很重要啊，就是你一定，也就是说这个仗还没打呢，上面已经宣布了，你已经胜利了啊。不过你去把这个胜利的成果拿回来就是了啊，你已经胜利了。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个地。你要刚强，要大大的壮胆。为什么神一直在提到刚强壮胆？我们在这里说一个概念啊，人有一种心理，叫做害怕啊。这个恐惧心理其实呢它是一个保护啊，人害怕恐惧是一个保护。就像基督徒要不要怀疑啊，当然要怀疑，对吧？那么人不怀疑就糟糕了啊，这个怀疑是一个保护，你不能什么东西来了你都信，那你就没有分辨力了，是吧？所以怀疑是一个保护，诶，这个东西真的吗？啊，我得问问，我得想一想，看一看，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对我们保护。那么困难呢？我们有一种恐惧心理，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困难啊，好像这个以色列人在加底斯的时候，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以后的报告就是说，那地城墙高大，人也强壮。他们看到的是不是一个事实呢？是。但是当你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心中产生恐惧心理是正常的。然后接下来人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叫做理智啊，我们要非常理性的去考虑问题，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是像我们怀疑，当你怀疑这个可信吗啊，是真的吗啊，你不能老怀疑，老怀疑的人就是精神病，是吧？精神有病了，你看那精神病的人就这样，看的人就这样，因为他老怀疑，是吧？他没有办法，他老恐惧，他的思维不能正常的进行分析了，这就精神病了，他就老停在那里，因为一个老怀疑、老恐惧的人，他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当我们要进到第三步的时候，所以怀疑是第一步。恐惧是第一步，害怕。你看那里人才那么高大城墙，因为以色列是奴隶啊，人家那里建立国家已经好几百年了，是吧？那是产生恐惧心理是很正常的。那第二步要进入理性分析啊，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正常的人都要会进行理性分析。那么这个理性分析，你就考虑各方面条件了，所以十二个探子进去，十个探子报恶信，就是说我们肯定打不过他们，因为他们的分析里面把上帝的成分没有考虑进去，对吧？而两个人说我们足能得胜，我们去吧，他们是把上帝的同在考虑到里边去了。这个就是理性分析的那个原则，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不单单是要想，还要会想，而还要想得全面，想得周到，想得合理，对吧？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过去那么多经验，是吧？我们从这个出埃及的时候，神如何对待的埃及人，是吧？当时世界上最强壮的军队，神用洪水把它这个红海的水把它淹没，对吧？最强大的埃及王，神用石灾来攻击他，是吧？ 进入到旷野里边没有东西吃，神可以是磐石出水，是天上降玛纳给他们吃，是吧？这个亚玛利人来和他们打仗，只要摩西一举手，下边就打赢了。说这一些事情他们都经历了，是吧？在西奈山上，神叫以色列人亲眼看见神的降临，怎么在面对这个怎么你就把神的事情不考虑进去呢？所以这里边他们的思维出了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就说，他们观看神的作为，竟不晓得，他们心里常常怎么样，迷糊，这迷糊很麻烦，是吧？所以我们也是常常迷糊，是吧？没有把神的这个作为常常数算，常常想念，是吧？因为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但他的作为我们是可以经验的嘛。所以合理的思维之后进入第三步，就是信心。所以我们做任何事都是需要有信心的，那所以过去的经验，我们的理性的推理，是我们进入信心的条件。所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理性的分析，你就进入信心，这个信心就变成了迷信，啊。昨天有人发了一封信，微信啊给我，就是说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理论。然后这个人就说了，根据什么？啊，你说出这句话来啊，根据什么这样说的？是吧？是有什么历史的证明？还是你经过了多少的比较？他凭什么说他就是最先进的？啊，是最优秀的，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吧？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放在哪里？连苏联老大哥都垮台了，是吧？怎么能说他是放在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呢？是吧？所以这个客观事实也好，理论分析也好，各个方面这理性上都通不过，是吧？但是人如果信，这个叫迷信，是吧？因为你没有依据，因为你没有这个。证明是吧？你就去信，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的。所以圣经2500年以前，这个以西结书所预言的，2500年以后，它准确的应验，是吧？你这些东西你不去思考，你不在你的理性里边去分析，这个就是我们迷糊，是吧？以色列人就是常常迷糊，不明白神的作为。啊，不想想不明白，啊，所以在他们的信心的那一步里边就出问题了。其实真正出问题的地方不是他们的信心功能本身，每个人都是有信心功能的，啊，我们每个人，你没有信心的功能，你就没法活了，啊。刚才我看这个 Helen 喝了一口水，其实这口水喝下去信心呢，啊，你怎么知道这个水里边是可以喝的呢？那你化验过吗？没有啊。那你这水龙里边倒出来你就喝了，那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知道吗？不知道啊。但是你根据什么有这样的信心，你就大胆把它喝下去了，就是因为你过去的经验告诉你的，对吧？这个社会的基本的这个信誉关系告诉你的啊，你就喝了啊。所以这个大家进来，现在大家都坐着，是吧？你坐之前的时候有没有检查一下这个椅子能不能够承担你的体重的重量？有没有？啊，没有，没有你怎么敢坐？万一一坐下去它塌了怎么办呢？是吧？那么你的信心背后是有一个理性作为一个潜意识的给你一个支持，啊，你说这椅子嘛就是坐的嘛，是吧？大家这过去都在坐嘛，是吧？看看它的这个结实程度差不多嘛，所以你其实你是有一个理性在这里边的，然后你就坐下去，但是不一定100%的，说不定你这个椅子断了，你坐下去摔个大跟头也不一定了，对吧？但是呢，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这样，都于是呢，我们就有这个信心，我们就做下去。如果你没有信心，你非要去试验，你非要去考验，你什么都做不了，对吧？所以在这里，神叫约书亚去做一件事，要叫他带着这个200万的奴隶去跟这个 人家建国好几百年的正规的军队去打仗，在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所以困难是在的。但是约书亚要不要去打呢？要，凭的是什么呢？神说我与你同在啊。所以这一个理智的背后，就是过去神与我们同在，现在他答应我与我同在，只要他与我同在，神说的必无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件事情就可以成为事实。这个下面就是说啊，这个要刚强壮胆。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啊，也是很多挑战的，是吧？建立教会很多挑战，是吧？这个我们教会也面临过各种各样的挑战，是吧？甚至于前不久的时候，还有人在告诉我啊，你别干啊，你肯定干不下去了啊。我们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有人说你的教会最多能够维持两年啊，两年以后你们教会就完蛋啊，用各种的恐吓、搅扰啊来攻击我们。圣经说你要刚强壮胆啊，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刚强壮胆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继续做下去，是吧？这个我们每个星期光房租就现在是425，是吧？这个然后这个各方面的开支没有2500块钱不够，是吧？这个凭着什么？都是弟兄姊妹的奉献，是吧？你怎么知道弟兄姊妹会奉献呢？我们奉献箱放那里，你怎么知道人会把钱放里边，是吧？这个信心，是吧？勇敢，继续做，因为神说我与你同在，是吧？那么我们所管的不是这些具体的事儿，我们所管的是我们遵行上完成他的使命，遵行他的旨意。所以只要约书亚去打，神就与他同在；如果约书亚不去呢，神就不与他同在啊，就像这个加底斯事件一样啊。今天我们也是，我们遵照神的旨意去做，神就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在这里这个地方，我们在搞别的东西，我们不传福音，不完成主的使命，那就不行了。那这个勇气的背后的基础就不对了。那个勇气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鲁莽，是吧？你没有根据的，你就那困难就变成真的困难，危险就变得真的危险了。好，继续往下看啊。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因此弟兄姊妹，约书亚去要打仗，对吧？要去征服啊，征服迦南土地。那么要去打仗了，这里没有说你要招兵买马，你要好好打造兵器，你要好好组织团队啊，有没有？凡是军事上的东西没有一样的吩咐啊，没有一样吩咐关于军事方面的，而是只分要一个要求，就是谨守遵行我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啊，不可偏离左右。说如此，你就无论往哪里去就都可以顺利了。下边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话。说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就可以顺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服侍，要服侍的好，是吧？要服侍的顺利，要服侍的成功，条件是什么？好好读圣经啊，是吧？你好好读，好好遵守，是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侍奉能否成功的条件，是吧？不在乎我们有多少能力，不在乎我们怎么样啊，而在乎我们是不是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其实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工作的做成是谁做的？是他做的，是吧？他来做工的。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能力是相对， 对吧？只有他做工才会百分之百的有把握是成功的，是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说，今天教会要想侍奉，凡事顺利，凡事亨通，凡事得胜，怎么办？读圣经，好好遵行，就是这么简单，是吧？所以我们开会讨论这个弄这弄那，那个有作用，不是没有，有必要啊。那是我们讨论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但是我们最不应该有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把世俗的东西搬进教会里边来啊，这是教会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啊，包括我们的管理，包括我们的侍奉想法，包括我们的，所以实际上都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因为我们不属世界嘛，是吧？因为世界里边没有上帝嘛，因为世界里边的人都靠自己嘛，我们是靠上帝嘛，这是区别嘛，是吧？如果我们和世界没有区别，那我们还叫还，所以最后把教会就搞成一个世俗公司了，打着耶稣的旗号，其实里边没有属灵的东西了，是吧？所以这个啊，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在约书亚记在征服土地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基础啊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第八节啊，第九节就是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啊，这个是一开始啊吩咐约书亚的话，这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给我们。那么懂了这一段话以后，其实后边的东西呢就懂了。啊，这个你看整个约书亚记的这个里边的所有的内容，关键的东西都在这里啊。那么在这个第一个他们过去以后啊，就去窥探耶利哥啊，这个打发人去了啊，约书亚从这里派了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了啊，看看耶利哥怎么样。那么当然耶利哥这个他叫香草城啊，芳草城。那么耶利哥呢是在这个犹大旷野里边是一个非常当年啊，一直到今天它还是一个非常富饶，农产品非常丰富啊。当时呢说是它是城墙非常高大强这个的地方啊。那么在窥探耶利哥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个场景啊，他们出现这个窥探了耶利哥以后回来报告啊，就说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城墙高大，但是里边的人的心因为我们都消化了啊，所以不要怕啊。然后约书亚呢就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么过约旦河以后啊，这个过约旦河的过程我们不讲了啊，祭司啊先抬着约柜啊到约旦河的水里边站住，然后约旦河就断流啊，当时约旦河的水涨过两岸，然后以色列人就急剧过河啊，过河以后他们又拿各种的纪念啊。那么一个事情值得提一下的事情呢，就是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叫结甲，到了结甲以后他们做了第一件事干嘛？哎，到那去行割礼，是吧？因为这些男人在旷野里边40年出生的这些新生儿没有行过割礼，那么进了约旦过了约旦河以后，第一件事情行割礼。你知道在示剑啊，曾经在示剑这个城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因为示剑呢，他的这个里边的一个首领的儿子。奸污了雅各的女儿底拿，然后雅各的儿子们就非常生气，他们就用诡计来要屠城。那么屠城之前他们用的什么方法呢？他说我们是与上帝立过约的人，我们所有的男人都要行割礼，所以如果你们要想娶我们的底拿为媳妇可以，但是你们的男人必须通通受割礼啊，然后我们就可以互相通婚，我们成为一样的人。那世间人说可以啊，所以他们的男人都受割礼。第三天的时候， 最疼痛的时候，啊，雅各他的孩子们进去就把整个示剑城的人全杀了，啊，那么这件事情是一个历史事件，在迦南人当中啊，可能流传过这样的故事。那么现在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了，啊，到了过去的时候，过去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分开，回来的时候呢，没有退路了，这个叫破釜沉舟了，啊，过去了，单向的啊，就跟过红海一样，单程过去了。行了割礼以后，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啊，大概最少要两个星期，啊，男人不能动的，啊，这个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就是小的时候，他不是行割礼啊，他是因为生殖器上有问题，所以就把羊皮割掉。割掉以后呢，那时候他小嘛，这么小啊，他痛啊，那怎么办呢？把他的裤子前面切一个洞，这个，我们到他家去了，他弄这个，而且呢，他是最低点啊，所以从这边一打下来的时候是居高临下啊。中国人讲军法上就是说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对吧？所以这边是约旦河，没有退路，没法逃跑，前边都是迦南人，是吧？这个最近的耶利哥。然后他们耶利哥知道了，早就知道他们要来打仗了，对吧？所以他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他们没有任何的防护，因为刚刚过约旦河嘛，他们不可能马上垒城墙修工事，这不可能的，对吧？全部散居在那里，所有的男人全部躺下。所以这个你想想，那是一个什么呢？那是一个伟大信心的宣告。他们把自己所有的安全全部放在上帝的手中，啊，所以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行割礼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信心的考验，就是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啊，敢不敢这样做？那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遵行了，啊，以色列人遵行，表示他们是在神面前这40年旷野的历程的时候，他们真的信心训练起来了，啊，是一个有信心啊的民族。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敌人不可能来攻打我们的啊。这个结果呢，真的是这样，而且他们的恢复的速度变得非常快啊，不到一个星期，全部都痊愈了啊。所以那也是神给他们的神迹。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打仗了啊，第一场战争打耶利哥啊。当然咱们读过约书亚记的人就知道耶利哥城是怎么打下来的，饶城啊，饶城。这个饶城我上台讲了啊，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啊，就是这个打仗是最怕军兵力分散的，所以中国的万里长城叫万里长城万里空啊，中国修建了那么大的长城，对中国几乎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记得当时说这个台湾啊，那时候清朝的时候，来常常骚扰大陆，啊，他就说这个满清的军队再怎么强大，但是他拉在上千公里的海岸线里边，就好像他是一头牛。啊，这个牛皮它再怎么厚它平均，他说我呢就像一根钉啊，他说我的军队像一根钉，你就算牛啊，我到哪里我想戳哪里，哪里就破啊，因为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啊。所以这个当时神教这个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的军队去饶城，这等于是自杀啊，去告诉敌人啊，我们在这儿啊，我们分散了，你各个击破吧。但是以色列人顺服了啊，这都是什么呢？都是信心的考验啊，见证。所以40年旷野的训练产生了这样一个对神有信心的百姓啊。那么结果耶利哥城自己倒塌了，这表示什么呢？表示 你不用打，我替你打，你只要信，我与你同在，战争就结束了，是吧？就是这么回事，是吧？所以这个第一场耶利哥的战争呢，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后来以色列战争的一个基本模式啊，就是不是靠你的军事的。但是神在那个战争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所有耶利哥里边的财产不可以掠夺啊，那是当灭的物。为什么是当灭的物呢？因为那是拜偶像，他们很多东西上面都有偶像的东西，就像咱们中国人一样。我常说啊，我很讨厌这个中国人的茶叶，我不是会太会喝茶，但是我知道喝茶很好，但是一拿过一个茶来叫铁观音，你说烦不烦，对吧？又拿一包茶来叫龙井，对吧？所以你说烦不烦啊？他什么地方他都给你弄上这些标志，对吧？撒旦在里边搞这些记号啊，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不准，这个战争的时候不准把掠物据为己有，金银铜铁要经过火融化，归耶和华为圣，其他所有的东西全部毁掉。那么这里边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不可以把偶像带进你的家，第二就是你的战争是一种正义的战争，不是因为掠夺。所以你的内心的心态要正确，所以第一场战争的时候就训练他们，你们的战争，其实神为什么要叫以色列人把迦南人全部消灭？为什么？哎，不是因为这个神早就说了啊，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后裔要到外邦之地，在那里受苦400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尚未满盈，还不到惩罚他的时候。到了生命记的时候，神就清楚告诉以色列人，我现在把迦南人交在你的手中，你们要记得，不是因为你们的义，而是因为他们的恶，对吧？所以是因为迦南人太邪恶了，神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来实行惩罚，那把这个罪恶的人民把它消灭掉，或者把它赶出去这块地方。当然借此也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把这块土地应许给了以色列人，土地给他了，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叫以色列人看见罪恶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是他们自己活生生的教材。那么这个背后有一个潜台词，这个潜台词就是说，你看见了罪恶的结果吗？如果你也行同样罪恶的时候，你的结果将会比他们更惨。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曾经是站在审判官的地位上来消灭人家的，那表示你一定要做得比他好嘛，对吧？你把人家消灭了，你做得还不如他。所以弟兄姊妹，巴比伦来消灭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悲惨比当年以色列打迦南人的时候还要悲惨，对吧？所以神是公义的，轻慢不得的，啊！所以你去执法犯法，你罪加一等，啊！所以这个就是攻打迦南地啊。然后约书亚进去以后啊，他就开始往山上打啊，然后往山下打，然后往南打，然后往北打，这个叫做南征北战。啊，咱们中国有个电影叫《南征北战》啊，然后打了，圣经上说征战很多年啊，因为这个没有一个圣经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时间啊，大概打了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啊，因为约书亚死的时候110岁啊，这个他大概攻打迦南地的这个时间大概80岁左右啊，所以在这个中间打了几十年的仗。啊，逐渐的把整个这个迦南地就收回来了。那么约旦河以东的这块土地啊，在摩西的时代呢就已经 占领了，那么给了约旦河以东的两个半支派啊，那么约旦河以西的这个土地呢，就是他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征战。那么圣经上说，他们经过了几十年征战以后呢，就把这块地就得了那块地了。其实呢，怎么说呢啊？我小的时候在山东省的新泰县啊，那么新泰县呢，当时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它已经成了日本的占领区。其实，在整个新泰县的日军有多少呢？只有两个排，啊，两个排的兵力，他就控制了整个新泰县那块土地，啊，当然大片的土地还是本地的居民，啊，其实他只有修了一条铁路线。当时修铁路线的时候，他们的人也知道很奇怪啊，成百上千的中国劳工，啊，只有一个日本兵在那里，督工。啊，而且都是十来岁、二十来岁的小男孩啊，他把那个枪呢就挂在树上，然后他就拿了一根条子来回走，看见哪个不听话就照脑袋抽一条子。我说那些中国人，这个一个人一巴掌也把打黏了是吧？没有一个人敢反抗，啊，所以这个事儿变得非常奇怪，啊，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人，我估计也是这种情况，对吧？这个就是上帝要叫他得胜啊，他就得胜。所以圣经上说，那些迦南人看见以色列人心都消化，两膝相碰啊，这个就是你可以想象两膝相碰描写的非常就变成那个样子，对吧？所以当时中国人也是这样，他们说南京大屠杀的时候那些人就是跟着走啊，没有几个日本人的啊，大家都自动的跟着走，就跟那个屠宰场的那些牛羊要上屠宰线了，就一个跟着一个走啊。有一个羊跑出去了，当时他们说赶紧跑啊，对吧？哎，那个羊转了一圈，他又跟着又回来，又上去了啊。这个有些时候就是神在这中间做工的时候啊，事情就是这样。那么以色列人当年他们控制了整个迦南地，实际上呢，他们只是把那个地方控制了，但是并没有把当地的迦南人，所有迦南人都赶走啊，他们也没有完全得度到那块土地。为什么？因为人口不够。圣经上说，我不能把他们快快赶出去，把他们如果都赶出去了，那土地就荒了啊。包括现在啊，以色列的人口远远不够啊，所以这个很多很多地方都在空着。啊，所以现在外邦人还住在里面，等到人口足够多的时候，他们可以足够控制的时候，那么就要把这块土地要归给他自己的子民。那我们拭目以待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又重新看到了，似乎当时约书亚记又发生了一次啊。所以他们把今天1948年以色列复国叫做再出埃及啊。这个不是现在说的啊，早在旧约圣经里边预言早就说了。所以呢，有机会我们去看看今天的以色列，就是约书亚记的再现啊。经过了1400多年吧啊，历史又重演了一次啊，非常非常的奇妙啊。这个，所以我们研究近代以色列历史，再回过头来看约书亚记，非常相似啊，非常相似。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在这儿。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说把这个读经的这个约书亚记的原则看了，然后鼓励大家回去自己看一看，这都是故事，不难看的啊。这个然后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把它结束一下啊，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以色列真正意义上的旧约历史，就是士师时代了。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透过对于这一个旧约历史的学习，主啊，我们看见你的大能，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主啊，我们了解你的心意，主啊，使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来侍奉，主啊，我们来 执行你的命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有的原则。主，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给我们有那你那里来的理智，真正的智慧，使我们不至于心中迷糊。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得胜，得着荣耀。主啊，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服事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